每一个人都是让他能够得到荣耀的。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在于你我。那么我们今天也会看到为什么荣耀是归神而不归你我。所以他讲我还有话说，表示我话还没说完，还有东西要说。那说什么呢？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这里面的靠主，我们常用这个中文的翻译，让我们感觉说那个 lean over， 对吧？好像是靠着，我靠着我爸，我就不担心，我靠着什么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有那种依靠的观念。但是靠主喜乐，其实里面的重点是在主里面，你在主里面你就有那个喜乐。喜乐是什么？喜乐不同于快乐，喜乐也不同于所谓的这种高兴。因为快乐高兴它是有一个引发点的，是我今天昨天 Black Friday 这个黑色星期五，我买到了整个Best Buy 里面最便宜的那个东西，它打折200%，大概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不会。所以有很多人他的喜乐是因为物质上的，我得到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我喜乐，我快乐。但是我们靠主喜乐是什么？靠主喜乐，其实那个喜乐的观念跟我们的感恩是有点类似的。那个喜乐是不因为环境而所改变的，而且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可以从他喜乐的程度来看得出来。而且当他在苦难当中，他能够依然保持喜乐，这个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到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各种人都跟他传过福音，通通都有，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反驳。后来他怎么信主的？他去探望他们的一个副执辈，已经是卧病在床，已经临终了，他们说你必须要去看他一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去探病的时候，多半我们会觉得看到的都是比较，甚至于我有时候也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因为知道人家在苦难当中，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是在心中忐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副执辈，这个长辈。但是当他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个人满心的喜乐，而且他不但是自己喜乐，而且他在安慰那些所有来探视他的人。他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然后还用保罗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这样子一个人，他当场看了以后就知道说，这个人的生命是跟一般人的生命不一样的。一般人的生命是碰到苦难就唉声叹气，就怨天尤人。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是发自内心的，不因为环境的改变，不因为今天他所得到的他所失去的而改变他的这种心态。所以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为什么讲还有话说呢？很有可能这是因为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这话是表示什么？那看起来好像是说靠主喜乐的这句话，我把这句话再写给你们。那这个再也表示说他已经说过。他在哪里说过呢？他在第一章里面说过，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我看书，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那我之前有提到过，什么叫做这个为这个我若被交奠在其上，就是如果你们这群人，你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群人，如果是我奉献给神的祭物，让这些东西，这些祭物，让你们的信心，你们的行为，让神得荣耀，让神得到喜乐的时候，我愿意成为那个被交奠的那在其上的那一个，被作为那个最后的那个交奠，让那个馨香的气氛能够到神的那里面去，我也是喜乐。意思说，我就算是为了你们的信心，为了你们在神面前所能够得到神的喜乐，我被交奠，我死丧失我的生命，我也是喜乐。所以他在这地方讲了，感觉起来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再写给你们，意思说我已经说过了，我可以再重复的说，我可以一再重复的说，因为那个喜乐是源源不断的。所以他讲靠主喜乐。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这几天，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喜乐。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会喜乐，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这么努力要想去做一个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经常会软弱，会失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这个喜乐就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靠主喜乐吗？我们不是要在主里面喜乐吗？所以那个重点是在于，当我们觉得喜乐没有喜乐的理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到主里面。因为当你喜乐失去的时候，表示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你不在主里面。如果你在主里面，你那个喜乐是伴随着你的。当我们我刚刚讲到说，比方说像我们如果说软弱了，我们失败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自暴自弃了，觉得神一定不喜欢我，那个时候怎么样？那时候我离开主了，我不在主的里面。如果在主的里面，我就能够有那个喜乐。所以他后面讲到说，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然后怎么样？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所以这里讲到的有点说，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里面我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说的，我说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仿佛是说这话是讲靠主喜乐的这话。但是如果说他今天要告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的话，请问他有什么好要为难的？他有什么？而这个话又有什么对这些人是妥当的？所以为难表示他要讲的话是有点难以启齿的，他要讲的话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能够说得出来的，所以他才会说与我并不为难，我并不犹豫，我并不觉得好像难以启齿，我没有这个问题，与你们却是妥当。妥当是什么？对你们是一个保障。也就是说他要说的话，那不管是什么，暂时哈，不管他是要说的什么东西，是对他们对腓立比的信徒有保障的，对他们是一个保护，而对他我不羞于启齿，我不在乎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感觉如果从这句经文的上下文看的话，就不太像是靠主喜乐的，表明他曾经说了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有可能是那个是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在前面，当然我们在圣经之后，当我们看到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前面他说了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可能是需要他并不为难，然后于对你们是一个保障的。所以他看到我们看到第一节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这边，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他在前面讲到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很显然在这个地方，当他讲说我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怎么样妥当的时候，他表示他将要讲的话其实是对这些腓立比的信徒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且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那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这些话，因为他可能伤人，可能让人家不好。他这边讲说不怕敌人的惊吓，那在那个第一章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什么是敌人的惊吓。敌人很明显，敌跟基督为敌的，跟神为敌的，那就是敌人。那敌人的惊吓，敌人用些什么手段呢？他那时候没有说。然后但是他后面讲了什么，他说你们信从耶信你们信奉，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表示信服基督这是一个福气，同时为他受苦也是一个福分。那么我们就看看下文，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的这个第二节到底在说什么。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这个好像跟在主里喜乐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面是他要说的话。他说应当防备犬类。保罗这个虽然他是言语粗俗，长相不怎么样的哈，但是也不至于粗俗到在他的书信当中直接骂人家犬类嘛，对不对？而且我也都觉得这个当狗也蛮可怜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那些律法的人，他们其实说到外邦人，说到一些人，他们用一个，他们是非常鄙视的。他们鄙视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像狗一样，他们像犬类一样。所以像彼得后书也讲到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表示说他们那时候对狗对犬类其实是鄙视的。狗类，狗是那个成群结队的，那特别是这种啊，怎么讲，它是会伤人的，它是会跟你嗷叫的。虽然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可能喜欢狗，我本身也很喜欢狗哈，但是这里的讲的犬类绝对不是在骂那种小吉娃娃啦，还是小西施哈，这里面讲的是那种恶犬啊，那种不善良的这种狗。他说应当防备犬类，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他叫人家防备犬类，那保罗是不是在讲那些外邦人是犬类呢？显然不是。显然在他这里面意有所指，谁是犬类？其实在这句经文里面本身就已经解释了什么是犬类，是那作恶的，是那妄自行割的，是那些让人家去行割礼的那些人。所以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那也就是说他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骂人家犬类的时候，他反过来回敬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说你们这些人说人家是犬类，看不起人家，鄙视人家，那么请问你是什么？当你在用这些手段去让人家能够不但是在基督的福音之外，还要去受割礼，还要去守这些这个节气，还要学守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你们是什么？他讲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这个防备其实是什么？防备其实是要他们随时随地警醒谨慎，要能够去看住，要看住这些人，看住哪些人？犬类，还有作恶的。这里讲到作恶的，同样的也是一个反讽，也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话语。说谁呢？这个作恶的，并不是讲那些这个真正是行恶的人，不是讲那些干犯律法、触犯法律的人。他这里反而讲的是那些自以为行得正、行得端的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这些人。他说防备作恶的，如果说照字面上来讲的话，防备作恶我们大家都会防备作恶，但是这里讲的防备作恶的是那些自以为不是作恶的，自以为他们行得正这种人，他们是到处跟人家讲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这种人，他们是那些看着人家为犬类，看自己为高尚人类的这种人。所以这是他在讲的防备妄自行割的。那这句讲什么？妄自行割不是意思是什么？在这个行割哈，就是割礼。割礼是什么？割礼在创世纪十七章那个地方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说你与你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要在生出来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他们在肉体上的一个记号，作为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割礼是其来有自的，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它是作为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记号，作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跟神世世代代为神子民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犹太人确确实实在那个时候他们是自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的，也因此他们轻看外邦人。那其实说起来，当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个有点题外话，我们其实都是会看人家不起的，中国人自己本身也是会看人家不起的，有些人是这个乡下人的，有的人怎么样的，我们常常都在我们自己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为不平凡的那一群人，我们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个人又土又那个乡下人，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会在这种观念当中自以为自己有了不起，然后看清别人。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呢，他说所以在这个犹太人他们行割礼其实是有他的一个原因，是有一个这个立约的凭据，但是过着，他们就把它变成的是一个传统。实际上在然后呢，后来在这个出埃及之后，他们这个耶和华神又在西乃山跟摩西颁布了十诫跟律法，所以他们有割礼、有诫命、有律法、有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他们做着做着做着，他们有继续再做下去吗？其实也没有，他们逐渐把它变成了一个诫命，变成是一个传统了，变成是他们一个犹太人的传统。怎么看到呢？其实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律法书后来是遗失掉了，所以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才再次举行逾越节。然后讲什么？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地之后，一直到今日，没有行过逾越节，没有遵守过逾越节。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很多东西也是把它当诫命在守。那在这里他讲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那些经常在你们身边叫你们去行律法，叫你们去做一些事情，在除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外，还要额外去做一些事情去取悦于神的一些东西，防备作恶的，防备这些自以为是行得正，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人，防备那些妄自行歌的。妄自行歌其实是什么？就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肉体上面在行歌礼。那对于他们而言，刚刚讲了，他们已经在一个好像在这个啊，把它当成一个传统。那其实好像就是生出来就必须要做这个事儿。至于为什么要做，他们其实也并不见得知道。所以他说，你们要防备这些人。这个地方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真的确实是一个问题。在那个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这个公元60年左右，61、62年的时候。但是在这个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过问题。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东西是不是违反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了。他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把他的诫命，把他的律法是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而不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肉身上面做任何的记号。而且他这里用的说妄自行歌，其实那个字原本的意思是有点是自强，自己这个迫害自己，让自己受到伤害，用这些东西来表明我们是敬虔的，用这个东西来表明我们是跟神之间，我们是遵守你的约定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说应当防备这些人。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第一世纪，当这个保罗到这个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然后呢经常会碰到，包括在加拉太书那里面也提到，就是会有的时候他在那边帮助人家，让人家能够认识神，认识福音。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然后你只要信他，只要信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是他是带来的救恩的，你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去那个，包括现在刚刚讲的这个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那个是在后来讲到是耶路撒冷大会，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派了巴拿巴保罗，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决定了割礼不是重要的，割礼是不需要遵守的，他们只要禁戒祭偶像之物并杀死的畜生跟血，在那个时候有讲这么三样东西，只要遵守这三样，其他的通通都不重要，你也不需要去遵守什么东西，就包括这个割礼，包括这个安息日都不在范围之内。所以但是当他教保罗在每个教会教导完这些人之后，然后他们也接受了，然后保罗也跟他们引经据典，说以赛亚书这样说的，耶利米书这样说的，但是当他走了以后，就有人这个从后面就进来了，跟他们讲说不行，你们必须要受割礼，不行，你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不然的话你就跟救恩无关了。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有，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些这个比方说有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叫礼拜六对吧，安息日会其实我们对安息日会他们的信仰我们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标榜的是说如果你不在礼拜六安息日做敬拜你就不得救的话，那就是问题。如果说今天有人说你洗礼一定要全身浸去洗礼然后你才得救，否则不得救，那这些也是异端。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他为什么叫他们应该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这些人在这个真理之外加上这些东西，让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或者外邦人他们刚刚才信了主， 他们在真道上还没有开始经历神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让他在心里面有触犯的那种感觉，说哎呀，我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那包括今天在内，也有人说你不可以吃什么东西，有没有，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所以其他很多这个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散布这些东西，是要我们靠着行为来匹配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那个是我们这个我们所言一言一行要有这个新生的样式，是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救恩，我们所反映出来，我们所活出来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事情去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好，接下来他说什么？因为真受割礼的，所以这一讲真受割礼的，什么叫做真受割礼的？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讲，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表示割礼是一个我们在心里，刚刚讲到了割礼最早的开始是让我们在让以色列人能够在肉体上有一个记号，纪念他们跟神之间立所立的约。那么在耶稣来了之后，他用他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以至于他一次献祭就已经把所有的我们的罪通通都赦了以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所有跟神之间的约变成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东西，不在于我们行的好不好。那这里面当然我常常要强调一件事，不是基督徒不需要做好，而是基督徒不需要靠我们的好行为去取得神的喜悦。神已经接纳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但是我们要不要做好？我们是要做好。有一次有人问我们说，哎呀，基督徒需不需要守十诫？然后我们讲说，那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从心里面完完全全接受神的一个人？如果是，那么你根本就你自己所行出来的一切是不会干犯十诫的，十诫的诫命已经在你的行为当中充分得到成就了，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守着十诫，担心我在哪一件事情上会触犯。所以这里面是有两种不同，一种是从我从心里面有心理的感动，然后我不愿意去触犯，不愿意干犯神的诫命，免得神伤心难过，我要让但愿意我自己的行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是这样一个观念，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守它。守是很辛苦的，当你在守诫命的时候，当你在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时时刻刻要去想到说，哎呀，这个怎么样，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神不高兴了，那是对我们完全没有一个自由的。所以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因此这里讲到什么是真受割礼的，真受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真正的割礼是从心里的。那我们今天题目叫做真基督徒，那么真的基督徒他受到的是真割礼，不是那种肉身的割礼，他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么真受割礼的人他展现出什么样的生命呢？他说乃是我们这从以神的灵敬拜。所以真受割礼的人是用神的灵来敬拜。这里讲到敬拜，很多年前我在带领主日这个崇拜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的语病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确确实实是讲到好像这个我们现在用诗歌来敬拜，然后还是怎么样说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到这边，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啊，交给这个讲员，好像类似这样的话。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把敬拜给了一个定义，好像是我们唱诗是敬拜，我们这个读经，我们灵修好像就不是敬拜，好像敬拜就是一种我们这个行于外的，然后跟神颂扬神的恩典，颂扬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样子一个东西叫敬拜。但实际上敬拜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那里面去， 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说是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们却说是要在这个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要在哪里敬拜？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乃是要在你们的，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那心灵与诚实其实就是心，你的灵跟你的 truth， 你的也在真理，在真理跟你的心，这个真理跟灵里面敬拜。所以中文翻译叫做心灵与诚实，实际上就是在灵里还有在真理当中敬拜。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是自由的，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它就是一个敬拜。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出一个在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我们把自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不是敬拜？那就是一个敬拜。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神面前那个？我们就是把自己身心灵摆在神的面前，那就是一种敬拜。所以他讲说什么？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肉体当中，不在我们的形式上，我们不在我们的形啊、这种规条规格上面来敬拜。那我曾经也讲过，那个时候就是像我以前礼拜天早上要来领会，哎呀，我那个心里面真的是忐忑。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带领得很好，然后我一定要这个形式一定要做得出来，对不对？啊，什么时候该举手，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好像有那种莫名的无可言喻的这种一种规条在我的身上，就觉得好像应该有那种啊怎么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敬拜，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它是会悦纳的。所以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敬拜神的这种人。还有什么？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的。夸口是什么？夸口就是夸口，夸口就是我们靠什么来夸口。那当然他这里讲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那必定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以外靠夸口。那基督耶稣以外夸口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靠我们自己夸口了。那我们看到在在路加福音那边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当天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我们有没有说自己仗着自己是义人的？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义的？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好的？是吗？对不对？不然你不会去指责人家不好。所以他说做了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我们也知道税吏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是我们叫他犹监，对不对？这个犹太人的汉奸，不对，不汉奸，就是他们是帮罗马人收犹太人税的，所以呢，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然后呢，一个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他是不是在讲什么？他在夸口吧？这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去这个定义什么叫夸口？他就在夸口啊，他就在用他自己的言行，他所做的事情，在说我不一样，我高过这个税吏，而且甚至于我高过很多的人。但是税吏怎么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跟这个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法利赛人在行为上是不是高过这个税吏？仿佛是，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对不对？他这些东西是符合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所谓善行的要求。所谓的善行就是你要乐捐，你要奉献，你要进食，然后你要祷告，这些是由对于法利赛人的要求，应该说对于一个敬虔的人的要求。 所以他在行为上他 是在某种程度上无可指责的嘛。但是税吏是什么？税吏是去收税的人，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都很有钱的人，然后他们呢都是这个谋得不义之财，不义之财的人。但是他说什么？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知道他是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是这个比喻是讲给谁听的？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主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并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里讲到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其实是一群谦卑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足的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自以为我自己还做得 不错，然后我还真的值得，我配得这个恩典的话，那对不起，你还真不配得。但是相对来讲，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的时候，神他必定不轻看的。这个我在我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这种经历。我每当我自己在就是包括今年的一些事情，我在自己在罪责当中的时候，我没有喜乐，因为我看不起自己，我对我自己自怜自卑，或者甚至于我自己在贬斥自己， 我喜乐已经完全离开我了。但这种时候我只有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到我是个罪人，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得神的那样子的恩典，我就可以在主里面，我就可以靠主喜乐回来。这个真的在我身上是屡试不鲜，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前几天也有我，而且这种东西对不起啊，经常会发生，经常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掉到一个软弱当中，会掉到一个自怜自卑的当中。但是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软弱无力到一个程度，你不知道该如何自救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力量，耶稣的灵就让你刚强了。不是我自己刚强的起来的，我刚强不起来。所以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我夸口是靠着耶稣基督夸口，我不是靠自己夸口。我们从小到大被养成的习惯是可以靠着自己夸口，你要能够这个要有一些能够自己能够自豪的东西啊，然后呢各种东西，这是我们要那个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他说不靠着肉体的。那什么是不靠着肉体的？其实不靠着肉体的跟前面那个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其实有点类似。靠着基督耶稣，不靠着耶稣基督夸口的就是靠着自己夸口。那么不靠着肉体的呢，相对的那是靠什么？那是靠着圣灵的。我们在不靠着自己肉体的时候，其实他这里讲说肉体不是说我们这些这个皮囊，不是说这个臭皮囊。那在这里比较有特有所指，就是不靠着肉体是我因为受了割礼，我是真犹太人，不因为这个而夸口，不因他自己的血统，不因他自己的出身背景，不因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物而夸口的。这种人叫做不是靠肉体的。肉体就是你身上可以加诸于你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那同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说真受割礼的，真受割礼是什么？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然后呢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靠着肉体的。也就是说，一个真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属神的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是在灵里面然后在真理里面敬拜神的一群人。不在乎于哪里，不是说在一定要在一个教堂里面，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当中也是生活当中，也是我们可以把生活把家庭有一个祭坛，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那我上个礼拜这个温牧师很感动我的一个地方是，他好几次以他自己的软弱作为这个例子。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们出到外面去，我们不会再讲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会讲我们所说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中的软弱，都有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不配的，我是罪人，赦免我，那个时候神就要来赦免你。我把我们自己活在感恩里面，活在随时随地感恩，随时随地在喜乐当中。 也许生活环境并不好，也许你自己所面对的状况并没有让你有喜乐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我们喜乐的理由。所以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我们不夸别的，我们只夸十字架。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在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就叫做不以耶稣基督，他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他看重的是十字架的救恩，不是看到十字架所带来的羞辱。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一群看以耶稣基督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呢？最后讲一个这个一个也是个例子哈，在耶稣那个马太福音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对不对？他在做门徒培训的时候，他上了山，然后呢就跟门徒讲了一堆，讲一些，先讲八福，然后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呢你们这个也当有这些好行为，让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然后接下来那些人他们讲说，他们没有说，但是耶稣突然讲了一句，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都要成全，是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成全了律法的义，他以他自己的身体能够隔断了那个，把那个，就上次也提到，就是把那个隔断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绊子撤开了，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成为进入至圣所的那个通道。然后他说我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在肉身上受到记号的人，但是他们不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所以他说你们这个听见有，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好几段这个教导，都是在讲到那些按照律法在过日子的。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到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然后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到后面又讲到说你们不可起誓，你们不可怎么样，不可这个你们要爱你们仇敌啊，等等等等。在法利赛人里面，他们是把这些当作规条来遵守，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那个自由，我们能够按着这个自由，我们从心里面不干犯神的律法，而不是去守那个律法，那就是给我们真正的自由，那叫做真基督徒，那叫做真的基督徒。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常是试着让自己的行为好像做得比别人好，让人家看到我们是热心行善的，我们是各样各样的一些好的行为在人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看到自己生命的光景，没有看到我们内心的那种不堪，但是主你都鉴察，你都知道，主求主你真是让今天这个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能够省察自己，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然后也不妄自行割的，我们防备这些让我们的信仰走偏的人。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再次在这个感恩的时节，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感恩献在主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也因着这样子，我们就有这样子充分的这样子生命的喜乐。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透过他的仆人所赐给我们的恩言，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人站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门。请坐。
好，在这边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吧，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麻烦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二手提供麦克风。左边没有，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没有。好，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有两位是来这边，好像来过我们这边，我不能说是外国人，是两位金头发的 ，OK， 呀，好，我们都习以为惯了，中国人，所以呢，叫别人都是外国人，对不起，常常犯这个口语上的毛病。好，我们看看啊，这个手上的程序单，相信呢，上一个礼拜、上个主日呢，长老团以及Paul 保罗牧师呢，也跟大家宣布过了。那么 Pastor Paul 呢，他将会在一月底因为他有另外的呼召从神来的呼召，要去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他会离开我们。所以一月底呢，他是会离开这边。那所以呢，在当天那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有一些